后来，少年见二人累得气喘吁吁，走过笑道：“你二位只不嫌我粗手粗脚，毁损衣服，我待你姐如何？”二人见少年始终满脸笑容，虽具一脸英锐之气，人却和蔼可亲，丝毫未记方才打骂之仇。再想到当日，不是此人，不论动恶，均难忍受。拿雷八一比，天上地下，就算山民怕官，有意讨好，欲取孤羽，贪得重赏，委实也真亏他。先恐受辱，不敢开口，一听自愿相助，自是求之不得，忙道：“这样再好没有，可恨那些奴才，一听说走，全都抢先，一见这等大雨，也不敢回探看。我们无人伺候，如何能行？蒙你相助，再好没有。”少年先带姓金的把衣解下，姓朱的穿的较多，因下坡时将背朝后，前胸不曾湿透，本来纽扣一解，只为作惯。一见有人服侍，手都不抬。少年暗笑，这等人和废物一样，也真可怜，心中又好气又好笑，回忆兄长平日之教，依旧声色不动。正待二人解脱，忽听姓金的喊道：“你好人做到底，这干衣服怎不带我穿上？一裤子的水还未脱离。”雷八见二人把人家帮助，认为理所当然，连裤子都不肯脱，干衣依然摊在山石之上，伸手可拿，也舍不得动一下手，样样要人服侍，心里看了有气。又知这两个狗官亲到了前途，难免巡视，以前路上连受恶气，心中气愤，不敢发作，极致欲语之后，见对方那等胆小卑鄙情景，心想：旅日的平日狐假虎威，一旦遇事，没有爪牙狗腿在旁，变成了缩头乌龟，仿佛一个纸老虎，经过一场风雨，休说假的虎形，连骨架也全拆散。这类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也配教官来管百姓？平日官府威势，何等厉害吓人，今日现出原形，原来当官的都是这样材料，怕他坐实。于是厌恨之外，加上许多轻鄙。闻言正想发作，少年已回头笑呼：“雷八个，你帮他穿一下，我不知道他连裤子都要人脱，也许方才受冻的缘故。”雷八对于少年已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虽觉他脾气好得太过，本心却不肯违背。再一想起方才所劝之言，只得强忍气愤。过去一看，原来姓金的内里竖着一根粉红色的绸裤腰带，不知怎的打成死结，吃水一泡。越发难解，雷八人又粗心，连撕带扯，好容易把他解开，裤带也撕碎成了好几条，才将夹裤帮助脱下，里面还穿有一条绸裤，裤腿全部往外长起一团，和猪尿泡一样。雷八见他裤带已解，双手仍提着裤腰，站在当地不动，狞笑道：“裤腰带死扣你解不开，莫非贴身单裤也要人脱？”姓金的见他辞色不善，忙答：“我自己脱。”勉强将裤腰掖好，低身下去，刚把裤脚一解，便流了一滩黄水。雷八先见两条裤脚管和灯笼一样向外鼓起，已自不解，心想多带雨水，至多全身上下湿透，也不会留在裤子里面，存到如今。后见放了两滩黄水，心更奇怪，猛闻到一股屎骚之气，定睛一看，姓金的已把裤子脱下，裤裆里面好些屎粪。原来姓金的方才淋了几雨，受寒腹痛，牙洞又小，彼时少年初见，用意难测，如在内里拉屎，恐不见容，如到外面便解，又禁不住狂风暴雨，加上饥肠雷鸣，只顾先抢吃的，打算忍到雨住再拉野屎。不料内急已久，先前怕冷，和同伴挤在一堆，已勉强忍了不少时候，等到吃了两个干馍，喝了几口冷酒，肚子又痛起来，见洞外风雨未停，本来还想和少年商量，就在洞中大便，谁知姓朱的胆小，老觉少年神色可疑，心中打鼓，偷于低声警告，令其留意。 姓金的早觉少年雄壮威风，见和雷八交头接耳，本就心中疑虑，闻言越发害怕。在未看明对方心意以前，如何还敢开口做这类讨人嫌的事？又恐受寒，冒着风雨出外大便，更受不住，连怕带急，心里一慌，结果使未拉成，裤带却成了死结。后来时忍不住，正想冒险开口，恰巧雷八偶然对他斜视，面有怒容，手中恰又拿着那把明光耀眼的板斧，惊疑之际，心中一慌，一口气没提住，扑的一声，尿粪齐下，闹得一裤兜都是。身上虽然舒畅了好些，为了平日风流，到处勾引良家妇女，二三月的天气，已换上重绸裤褂，屎流出后，身上虽松快了许多，挽裤兜的存货却无法出笼。本意少年好说话，也许一手包办，待他全数脱下，拼着许他一点好处，偷鱼告知，将屎裤子丢掉，一见雷八待解，本就胆怯，好容易把裤带解开，忽想起屎还好办，至多裤子不要，这一裤兜的骚尿如何拿走？正提着裤腰发愁，吃雷八怒目横眉一说，先解裤时，雷八没有耐心，又受两下误会，心更害怕，不敢多言，只得勉强自解。头一条裤脚还好，只漏了一滩骚尿，解到左腿，裤脚管中还存有两段臭屎，吃尿一泡，软腻腻的，已快溶散。偷去雷八，满面怒容，心又一慌，解时一不留神，那是由内滚落，抓了一手，雪白袜子里面也全装满粪汁，地上更是粪秽狼藉，骚尿流溢，臭秽之气扑鼻。雷八看出，勃然大怒，厉声喝道：你这驴日的，这大年岁还要流屎，共总这点地方，又是人又是马，你偏这等讨厌，不给我收拾干净，老子把你劈了。姓金的脱下湿衣以后，觉着身上又是一种冷法，冻得难支，无奈干衣服共置两件，下半身全是尿屎，不先去净如何上身？外面雨水虽大，冲洗方便，又恐赤身淋雨送了性命，没有那般勇气，极致狼藉满地。雷八厉声喝骂，骑势汹汹，瞥见那柄板斧立在壁角，寒光闪闪，锋利非常，心想这类粗人性如虎狼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此时天近黄昏，路段行人，杀人谋财，易如反掌，不禁惊魂皆战，以为真要杀他，吓得扑地跪倒，急喊雷大爷不要生气，我弄干净就是。话未说完，雷八见那骚水正往火前流去，唯恐木柴沾了尿粪，惊火一烧，更是奇臭，怒火头上，顺手抄起板斧朝地上柴火一拨，不料用力烧猛，随手带起一根燃火的树枝。姓金的情急心慌，唯恐雷八真个下手，也没看清面前那堆尿粪，离火又近，刚一跪倒，瞥见雷八恶狠狠持斧挥来，越当是要杀他，不由心胆皆寒，亡魂皆冒，急喊的一声爷爷饶命，慌不迭往旁一闪，不躲还好，这一躲刚巧被那火之由身上扫过，自然禁受不住，惊悸亡魂中往旁一翻，恰又压在那带火树枝之上，火虽压灭，肩膀却被烧焦一块，奇痛攻心，疼得满地打滚，杀猪一般哀嚎起来。那滩尿粪被他猛然一跪，溅得满地都是，在家手脚乱舞，接连两滚，那满装粪汁的袜子立时甩脱了一只，朝左侧飞去。姓朱的刚由少年相助把衣脱尽，一面把皮袍披上，一面朝少年说好话，乱许愿心。一见同伴流了满地尿粪，雷八已在怒骂，一个骑士汹汹，一个跪地求饶，狼狈非常。毕竟旁观者清，看出雷八不至行凶，正朝少年说好话，求其往劝，不料姓金的心慌太甚，受了误伤，满地打滚，那一只装有尿粪的袜子突然离脚而起，迎面打来。少年手疾眼快，忙把身子一偏， 将手中湿衣拿起一挡，恰巧躲过。姓朱的刚把皮袍披上，觉着周身温暖，没想到由此一来，一下打中脸上，哎呀一声，满头粪水交流，为防跌倒，只顾扶那身后崖壁，心中一慌，急喊：“雷大爷是好人！”底下话未出口，粪水已随口流入，猛叫奇臭难闻，猛想起此事臭粪，情急惊慌之下，又咽了一点下去，当时反胃，哇的一声吐了一地，呛得鼻泪四流，眼睁不开，举手一擦，忘了头上还有不少稀屎正往下流，这一擦，连衣袖带脸全抹成了黄色，猛然警觉，越发恶心，急切间又想不起个主意，一路连跳带呕，连隔夜时带苦水全都喷吐出来，心悔之气越发难闻。雷八本是满腔怒火，见二人如此狼狈，反倒笑得肚痛，跑向洞口，越想越好笑，直不起腰来。姓朱的满头尿粪，越抹越糟，也越恶心，口鼻并用，连喷带呛，几乎闭过气去，好容易凭着气息急喊：“二位大哥，救我一救！”少年早将瓶中鱼酒倒去，去到外面接了满瓶雨水，匆匆跑进，接口说道：“你把头低下，我给你冲洗。外面雨大，免得又将皮袍淋湿，没有换的。洗完用旧衣把袍袖擦净，再想法子。”姓朱的见少年人真厚道，毫未幸灾乐祸，随时出力相助，不顾称谢，先想喝上一口漱嘴。少年笑道：“那如何行？你嘴皮上还有屎呢，冲完再漱嘴吧。”姓朱的闻言又一恶心，喷了一口臭水，才由少年从头淋下，先把头脸和手冲洗干净，递过旧衣令其擦洗，水也用完，又去接了一瓶，正漱口间，忽听一声惊叫，原来姓金的带着满身粪秽，已吃雷八就地抓起往外走去，先还恐被杀害，急喊爷爷饶命，雷八已把他放向雨中，怒喝：“杀你污手，还不把那只袜子脱去，就着大雨快洗。”姓金的心胆早寒，加上一身屎粪，觉着狂风暴雨和瀑布一样打向身上，人都站立不住，略微一停便几乎闭过气去，连惊带急又跌了一跤，实在忍受不住，连滚带爬跑进洞中哭喊：“再淋暴雨我就死了，要什么都答应，饶我命吧。”雷八见他在二尺来深的雨地里滚了一转，周身粪秽已全冲去，也就不再理他。姓金的忙把衣服穿上，经此一来，连人带火伤一起动目，蹲在火旁发抖。少年方说：“你此时不能烤火，免得寒气攻心。”姓金的闻言警觉，往后一退，不料全身麻木，站立不稳，一屁股跌向那滩粪水上面。见雷八朝他冷笑，心中愤急，表面却不敢得罪，勉强挣扎起立，正想起伤心，少年已将二人湿衣取过，用树枝挑上，放在火上烘烤。雷八嫌洞中太脏，臭味难闻，自往洞口取下身旁旱烟袋，就火点燃，朝外观看天色，口中念道：“本来车快修好，被驴日的一闹，满地是屎，今夜连个坐处都没有，真是晦气。”少年接口道：“住的地方倒有，只是雨还未止，我们村中又没有轿子，这两位就把衣服烤干也难上路，何况还有好些东西没法带呢。”朱金二人痛定思痛，都觉少年人好，如不是他，吃苦更大，把雷八恨入骨髓，互相以目示意。少年看出二人心意，心中一惊，正在盘算如何带雷八解劝，免往前途吃苦，忽听雷八笑道：“有人来了，还有三乘轿子，这大的水怎么来的？轿子下面还有木板托住，和船一样，真会想主意。”少年闻言出动一看，暗带雷八叫苦，忙向雷八低语道：“八哥，你性情太暴，不听我劝，此时不是我们抬头时候， 为了一时之气，何苦吃人的亏？这三成轿子许是接这两个厌恶的，如我料的不差，最好不要跟去，少时同我一路，免受小人嫌弃。说罢摇手示意，不令开口，随向朱金二人道：我今日总算多少帮你们一点小忙，我也不要报答，只是这位雷八个心直口快，如有得罪，请看在我的面上，就算酬谢如何？姓朱的不知何意，忙答：我们早看出雷八个是好人，虽然姓鲍，也难怪他，壮士更是救命恩人，哪有受恩不报之理。